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要来开始灵命操练的空中主日学的第一堂课。我们会前面有三堂课来谈到个人灵修，所以我们来谈第一堂课，怎么样领受生命的粮跟生命的光。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开始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来思想怎么样来与你面对面，从你那里得着你自己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求你保守赐福于我们，也求你来眷顾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谈个人灵命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来先来看我们今天所要来谈的个人灵修。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以前的信仰，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来看的话，我们会以为信仰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或有需要的时候就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祷告。那么虽然这是信仰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信仰如果一直维持在这样的方式的话，这就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这样子的信仰只是一个生命有需要去找神，有需要去找神，但是呢，整个真实的灵命上并没有真实的成长。所以当我们来谈到灵命操练的时候，要紧的就是谈到一个生命的成长。那生命的成长，灵命的操练，生命的成长，跟一般人讲到的这一个怎么样使自己好像跟修炼，这是完全是两回事的。因为基督徒的灵命操练讲到的是怎么样的来经历上帝的能力，经历上帝话语的信实。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命，那么这属灵的生命要有属灵生命的供应。所以主耶稣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就是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需要有属灵的粮食来供应，能够走在这属灵的光中。所以它不是一个讲到个人的修炼我们要把它从这样的一个观念中挪开来。所以当我们讲到灵命的操练的时候，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的话，经历神的能力，是经历它，经历它，经历上帝的话是何等样的信实，经历上帝的能力是叫我们经历那死而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能力不是我们不断的操练以后，那我的能力越来越大，这是一般人讲的修炼。我们不是，我们不断的在当中认识上帝，体会神的引导，使得我们能够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圣经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明白。一个人讲到操练，往往是自己个人越来越强，越来越能够有这个本事，但属灵上不是这样。所以使徒保罗讲，当他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他不是靠自己的修炼把这个刺拿掉，但是他只是求主把这个刺挪开。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么主就加上了一句话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他更喜欢来夸他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在他生命中彰显。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经文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来谈基督徒的灵命的操练的时候，所要紧的乃是能够更对神有更多的依靠，对神的话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才是一个灵命的操练。那么灵命操练的要紧的就是灵修。灵修呢，它基本上来讲就从灵这个字开始。灵这个字是气息也是风的意思，气息跟风。那么气息跟风在一个人生命上讲的是这一个人所显示出来给人的感受。因为风我们是看不到的，但风的作为我们看得到。那么气息呢，也是用体会的。所以灵修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去感受，去体会啊，生命，也把生命活出来，使人可以感受，可以体会啊，这就是灵修。所以灵修啊，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外显，也是从里面而活出来的那一个，把内在的生命活出来的那一个啊生命。那么呢，这就是灵修。那一般人讲灵修啊，就是谈到怎么样把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所以呢，啊，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需要花一个时间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那么许多人会觉得说，啊，我的灵修蛮困难的，因为要起来，要花一个时间，要祷告，要读神的话，要来思想。那啊，可是呢，一想到一天的生活，就觉得很忙碌啊，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啊。那么每天都会一想到要来亲近神、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就马上想到说，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啊很难的在当中专注，很难的在当中把时间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一谈到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太困难了。所以，我们啊在谈到灵修的时候，那么呢？啊，我们就要思想，灵修是跟神面对面。假如说我们用工作上来做一个思考，假如说我们每一天到办公室，然后呢，我们就进自己的位置，开始做自己的事，啊，但是呢，假设啊，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也就这样做，或许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的老板在办公室每天一大早就在等着你，想要告诉你今天他在意的是什么，他想要你做的是什么，他想要啊要啊所得着的是什么，他在那里等你，你会怎样？所以如果说我们一到办公室就知道我们的老板在等我们，也知道说我今天最要紧的是要看老板要我做什么，老板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会怎样做？我相信如果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老板在办公室等我们，要告诉我们这些的话，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进办公室就会去找他，我们就想要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就来思想，如果神渴望的每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亲近他，那么跟他有那一个亲近，有那一个对话，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同样的，当我们再来想第二个例子，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要来啊跟你说话，可是呢他总是讲一两句眼神就跑开了，心思就跑开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跟他对话？如果他不能够专注，不能够对要紧的事情专注跟我们做回应，我们会不会满意？我相信我们也不会。我们会希望孩子跟我们说话，我们不是在乎他跟我们说多少，也不是在乎那个时间的长短，我相信我们会更在乎是他是否专注，是否跟我们在互动的当中走在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方向上。所以把这两个例子拿来思想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思想，如果灵修去亲近神，那灵修到底是什么？我想第一个我们讲到灵修，就是跟神不仅仅亲近，而是跟神能够面对面，跟神面对面啊，我们不是用眼睛去看到那一个可看见的啊神，神是不能够看见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用一些东西，他觉得他要灵修的时候，他就要有一些东西啊来啊使他有感受啊。原谅我这样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前面摆一个十字架，他就觉得好像跟神有办法亲近。 如果前面摆一个什么啊象征性的东西，那么这样子到底好不好？我想这会让我们在感觉上自以为是，但是到底是不是不知道，不能够确定。所以灵修是一种啊一种训练，是要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灵修要紧的是带领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能够带领我们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灵修。所以比如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跟神祷告，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的就是一个报告，把报告事项跟神报告一遍。那么报告完了，那我们就好像可以了，我已经有祷告了。但是如果只是要让上帝知道，其实我们不说上帝也知道。所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不是那个报告的要紧，而是那个是出于我们的心向神所说的话。那如果心没有带来，怎么样能够出于我们的心来向神说话？那么灵修，有些人以为我灵修就是要好好的读圣经，但灵修是要好好的读圣经，但它不是解经，也不是研经啊。研经跟解经啊，解经啊，好好的去读圣经啊，跟灵修啊不是相关的。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可能要看很多的注释书，很多的参考书，甚至啊，有一些人他会原文，还要从原文上慢慢去推敲。那么我们还要看他的啊这个背景，还要看啊这些啊经文在圣经里面啊前后的关系等等。这是研经，这是解经，但灵修不是这样。灵修是一个很单纯的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光中，不仅感受到神的同在，也将心被上帝看见。心被上帝看见，因为心被上帝看见，其实神本来就看见。但要紧的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看见我们的心，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要知道上帝乐意看见我们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放心的在他的光中来见他。所以灵修是什么？灵修是来到上帝面前，跟神面对面，知道他用笑脸帮助我们，知道他愿意给我们看见，给我们体会，给我们明白。那么神不断的在招呼他的百姓到他面前。所以圣经一直讲，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啊在圣殿里面祷告，他们献祭，他们好像觉得他们很多上帝规定的事都做了。可是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为什么？因为要紧的是他们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心没有带过来，他们只有嘴唇带过来，他们只有把他们自己的啊自己啊啊给人看的带过来，并没有真真实实把内在的心带过来。我讲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就可以思想。在约翰福音一章44-50节，那么那一段故事讲到说，那么啊当啊门徒告诉拿但业说，我们看见了基督，那么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拿但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听到这一句话马上回答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但当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候就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拿但业就觉得很惊讶，耶稣你怎么会认识我？你在哪里见过我？因为 你见到我的时候，你所表达的话等于是你认识我，你见过我。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熟人，我们跟他见面的关系、互动的关系，跟一个陌生人，我们跟他互动的关系，这是两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看到拿但业跟他讲的话，让拿但业说，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主耶稣就回答他说，在无花果树底下。无花果树底下，无花果树底下，为什么耶稣会告诉拿但业说，你是真以色列人，你心里没有诡诈，我在哪里看见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耶稣说我就看见你了。那么当拿但业听到这句话以后，他马上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这么特别？因为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了那一位看到他的基督，所以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了那一位看到他的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当耶稣说我是在那里见到你的时候，拿但业马上现跟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那么耶稣紧接着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所以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你看，无花果树底下拿但业看到基督，基督看到拿但业，然后接下来呢，主的应许是他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事是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也就是说，拿但业不仅看到基督，拿但业要更看见天怎么开，天怎么，神的使者怎么在人子的身上，上帝怎么样显出那更大的作为。这叫灵修。所以灵修是什么？灵修是一个与神真真实实的面对面，被基督看见，也看见基督。而且这个看见不是只有那时一时的看见，而有一个更大的看见，更大的看见。所以这才叫做灵修。所以那灵命的操练里面，第一样要紧的就是看见神，看见神。所以拿但业自己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基督，那么在接下来基督跟他讲了，他用信心回应基督，基督又要应许他有一个更大的看见。所以从看见再看见，从在基督面前的看见，再继续的看到那更大的事，更大的作为，其实这就是灵修。所以灵修最要紧的就是能够被神看见，也看见神，能够知道上帝的应许，也知道上帝要做的事。所以灵修第一个就要思考了，我们到上帝面前有没有被他看见？有没有看到那个应许？有没有看见上帝要做的事？第二个，灵修不仅是在这种看见，而且更要紧的，灵修要叫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要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样的看见是使我们真真实实的在基督里看见其所要得着的丰富。灵修还是要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所领受的丰富。因为许多时候到底什么是属灵，我们人都很容易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但真正讲到属灵，那么我们讲的是天上的，讲到属灵，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以活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当我们灵修，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在基督里，那么已经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如果这个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深度、广度、内容的丰富，都是远超过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蒙拣选？上帝拣选我们做什么？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儿子的名分有什么样实质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得呈现的恩典？我们怎么去明白那一个罪得赦免所带来的那一个恩，那一个感受？我们怎么去体会上帝怎么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他所预定的美意？我们怎么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这要怎么看见？在圣经里面啊，不是叫我们啊直接读这些话就能看见的，而是要实质的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去体会的。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么使徒在写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们说那是保罗啊， 你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就告诉我们吧。如果你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你就告诉我们。这不是用文字可以叙述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属于我们这个文字叙述的部分。这我再说一次，这不是属于我们文字叙述的部分。文字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叙述，但重要的不在文字的叙述。如果在文字的叙述，那我们就从直接读研读圣经，好好的研究圣经，就可以体会明白。不是灵修，不是这个灵修，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去领受，在基督里去看见。所以只有父把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灵修是用心中的眼睛去知道，去知道，这才是灵修。所以灵修是让基督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所以这就是第三方面。所以我在讲灵修，第一个就是跟神面对面，这个是心灵里面见到神，在神的光中看见神，也被神看见，看见生命中上帝的作为跟最大的事。灵修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看见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心灵的眼睛被开启跟光照得以看见的。第三个，灵修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灵照的里面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所以我用彼得前书一章第十节来讲，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所以灵修就是要让基督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显明基督的心意。所以 在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我们里面有新基督的灵。过去得恩典的众先知，他们怎么样去体会这些呢？彼得在这里讲，他们详细的寻求考察。所以灵修有一个很要紧的心意，要详细的寻求考察。所以他在当中要不断的去思索，在当中不断的去反复的去思想，所以他才能够知道基督为什么来受苦难，将来怎么得荣耀，那这个过程这个步骤到底是怎样。所以他说他们得了启示，所以他们得这个启示不是只有上帝跟他们说的话，更要紧的是他们在他们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灵向他们显明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做灵修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带到上帝面前，第二个我们在基督里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第三个让基督的灵向我们的心显明他自己。那这些是谁能做的？两方面，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圣灵。因为圣灵把神的话开启起来，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我们现在更是一个蒙福的人，比旧约时代更蒙福。因为旧约时代的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去思想跟体会，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完整的救恩。那么神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小谕啊列祖，但现今呢，借着他自己的儿子向我们开启，使我们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啊，先明白这些以后，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灵修。灵修最要紧的第一个是要能够把我们的心带来，心要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心要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什么位置？那叫谦卑的位置。谦卑的位置，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神。谦卑是我们自己的不能，我们需要神。谦卑是我们无论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神。谦卑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唯有成为一个低下空气面才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所以要把心带到上帝面前，第一个要紧的，我们一定要俯伏，要谦卑下来，要谦卑下来。因为唯有谦卑下来，我们的心才会放在对的位置。所以我们的心容易跑掉，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谦卑下来。那么让我们的心可以谦卑，也不是我们有这个本事。所以要想到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心要谦卑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求圣灵来帮我们。帮我们什么？帮我们做一个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人，认罪悔改的人。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心说话，让他能够愿意在圣灵的光中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先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也就是一个悔改的心。所以那如果你要能够谦卑跟悔改不做搅扰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希望一开始操练灵修的时候要能够尽量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安静的环境包括两个，一个是实质上的环境的安静，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安静。时间的安静要有一个不是那么让自己会忙会跑掉的一个时段。所以要能够先有一个心让自己能够安静，外界不会打扰我们，然后我们也没有也没有立即的负担。所以当我们要灵修的时候，我们不 如果告诉说自己说我要30分钟的灵修，但事实上30分钟我们不一定分别的出来，如果分别不出来，很可能我们一直在想我是不是10分钟就够了，我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宁可给自己10分钟不受搅扰的时间，也胜过希望30分钟却总是有压力在那里。所以灵修的安静是讲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没有这样一个难处。还有灵修还有一个心要被带过来，除了认罪悔改以后要专注，要专注。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祷告。祷告的方式呢，是要对自己的心说话，可以对自己说：“我的心啊，这段时间你要来见主；我的心啊，这段时间你不要放心；我的心啊，这段时间你要在上帝的光中看见自己。”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心讲话，而不是一开始就向神讲话。因为如果我们心没有被带来，我们跟神的讲话只会变成我前面讲的，只能在意识上的一个报告而已。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我的心啊。”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心说话，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告诉我们的心不要去想别的，告诉我们的心我们的主是愿意施恩的，告诉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是可以见主的。那有些弟兄姐妹他会比较可以的话，可以用一些比较感性的方式来做祷告，比如说：“爱我的主啊，我在这里，爱我的主啊，我的心要亲近你，爱我的主啊，求你来亲，让我亲近你。”你也可以用这一个比较感性的话对你的心说话。要紧的就是能够专注在上帝面前。然后我们的专注常常会有一个跑掉，在专注在什么，我们比较容易专注在难处。所以灵修刚才我说了有神的话跟圣灵，所以要有一段经文在那里，经文在那里。所以灵修一定要有一个经文，一个经文。那因为这个经文呢要让我们能够专注，所以真实的灵修我会建议经文并不要长，并不要长，不是读5章10章，不是，那是读经，你可以读5章10章很好，感谢主。但是要灵修一定要续觉还愿，就是要反复的思想。所以要有一个经文可以让你想好几次，好几次，不是3次，最少要能够想到5次以上。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读5章经文，我可以在这5章反复的想5遍吗？我想蛮困难的。所以真要读灵修的经文，通常我会建立一段5节到10节的经文就好，但你总是要反复的去思想它，反复的思想，想想的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然后慢慢的很细的去咀嚼它，咀嚼它。不是读过的知识面上知道，我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对一个聪明的人来讲，容易理解的人来讲，并不难。但这段经文要对你说话，那可就不容易了。就是这段经文，你可以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但这段经文要成为你生命的粮，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这段经文要被光照以后，你才会感受到这段经文在我们生命上带来的权威性，带来的满足感，带来的那个催逼性，带来的安稳性， 带来的那一个是我们，就是啊，用个简单的例子讲啊，如果今天啊，我们早上啊到一个早餐店买了一个啊买了一个烧饼油条，买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吃，所以我们的啊我们开始吃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叙嚼慢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体会这个烧饼上的所有的味道啊，还有上面的芝麻的，闻到芝麻的香味，然后呢感受到那个口感啊等等。那么如果我今天啊不是给你一个真实的烧饼在那里吃，我只是给你一张图片，上面呢就是这个豆早餐店的一个啊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 menu 啊，就是啊你就看到这个，然后你说哦这个这边有一张画像就是烧饼。那么无论你对这个烧饼有多认识，那你无论你看得多仔细，无论这一个烧饼成为你多深的印象，但你仍然啊闻不到香味，你仍然感受不到你吃的这个东西，所以你仍然肚子是空的。所以灵修是什么？所以灵修不是你看清楚的、看明白的、你知道的，这不是这样。灵修是你要把它慢慢的咬，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感受，然后放到你的里面去。所以在灵里看经文也是这样，所以你慢慢去体会它，所以然后你就会体会什么。比如说你今天吃烧饼，明天也吃烧饼，可是当你今天在咬的时候，哎，你突然咬到了这个芝麻，你就觉得哇这芝麻好香哦啊，你就很有感受。可是或者换一天，你又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你闻到那个香味特别的感受。所以它是有一个在整个慢慢去体会领受得着，有一种满足，有一种感动，有一种这个话真实触摸到你里面的灵。我再说一次，你去感受到这个话真实触摸到你里面的灵，所以你就觉得你得着的，你生命有被供应的，你生命在当中你去体会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么你要感受到在基督里那个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然后感受到那一个在基督里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所以它里面有那个爱的满足，有那个信心的确据，有那个盼望的实际， 有整个有很一个爱被体会、被了解、被摸着，有那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可是你却有那一份的确据在那里。那么这就是灵修。所以为什么讲灵修笔记是什么？所以有些人写灵修笔记，他可能会写的是解经笔记啊，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什么啊，这不是不好，可是啊，这句话是真触摸你的话吗？真触摸到让你有感受的话吗？所以通常灵修笔记啊，不是把那个经文解释出来，而是把那句话重抄一遍。今天这句话上帝对我说的，上帝把这句话给我，因为在我生命当中正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呼求，什么样的一个黑暗，那这句话成为我的光，这句话成为我的供应，这句话成为我的盼望。所以它是一句话显露在我们的里面来，那么这才是灵修。那就把这话放在里面，就成为我的一个灵受与得着。所以如果讲灵修，你如果说你没有太长的时间，你怎么灵修？你可以早上只要花5到10分钟，然后经过祷告，有一个谦卑的心， 然后你渴慕被神来得着。哦，这一点我要再更强调一下。什么时候你知道你是谦卑的？就是你很需要神的时候，越需要神就是越谦卑。当我们认为自己越需要神， 我在说我们就是越谦卑。所以你很渴慕得到神，渴慕神向你说话，渴慕神的能力在我身上，这个渴慕其实就是我们相对就是我们的一个谦卑。好，然后你就把刚才讲的一段经文不要长，这个祷告之后你的心真的愿意渴慕亲近神了，你就读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你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再读一遍。通常你如果可以用心的读三遍，然后你就可以把眼睛闭上，把这段经文默想一遍。那默想的时候你再把眼睛打开再看一遍，看哪些地方没有想的，哪一节哪一句话没有想，你再默想一遍。那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做，那么你如果习惯一点的话，很快的你就会这一段话就会放在你心中了。这时候如果你时间够，就继续的在当中慢慢的慢慢的去默想这个经文。然后如果有一节的经文有一句话特别感动你，你就把它放在心上，然后你就感谢神今天把他的话给了你。好，如果你时间很长，感谢主，你就可以继续的来思想，来祷告，来体会。如果你时间不长，没有关系，那么在这一天当中，你只要有时间，再花个三分钟，把这一段话重新拿出来想，重新拿出来反刍一下，然后把这一句话重新想，就这样默想。所以诗篇告诉我们，默默把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诗篇第一篇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通常我们想到上帝的话就会想我要怎么做，其实不是怎么做，我们要喜爱他，然后昼夜思想，就有福了，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怎么做是要我们去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使这句话能够活出来。所以重点还不在现在问自己怎么做，重点在我喜不喜爱。所以一句话要成为我们的喜爱，然后一句话要成为我们反复的思想。所以一天当中你就可以反复的思想，然后某些时候你可以吃过饭，你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你就思想今天这个灵修的话。那么要不断的去想念它，不想念它。所以这样子让这些成为我们新的一个引导跟帮助。当这些都有了以后，到晚上能够在睡觉前做一个回想，把今天这段灵修的话，上帝给的这一句话，然后今天的经历是什么，那么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这个是一个灵修，所以我比较建议灵修是从早上开始，如果可以的话读一段的圣经，慢慢的记到心，反复思想，然后在一天当中有时间就去默想，然后到一天结束的时候，把这一天怎么样经历这一句话，有我们就写下来，没有也没有关系，就一个感谢的祷告，这样就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作为，这样作为就是叫灵修笔记。 所以我说了，希望弟兄姐妹体会，不是解经笔记，不是研经笔记，不是，不是。记得你的经文可能只有一句话，只有一小段话，可能只有几个字，然后重点是我今天怎么经历这一句话，这段话，这就是灵修。那么灵修更要紧的，要能够看见的是基督的荣美。通常我们比较多的时候看见的是自己的事情，神怎么引导跟带领，自己在意的事是怎么样的被神开启跟明白。所以更进一步，下一堂课我跟弟兄姐妹要来思想，就是灵修呢，不是只看见这句话，更要看见基督的荣美。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先让我们把在意的事带到上帝的面前，再让我们把心中挂念的事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开始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先要让自己有一个渴望，渴望得着的心，渴望神感动我们的心，渴望神激动我们的心，渴望神来告诉我们的心，总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这样一个祈求。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当中把神的话往后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主在意的是什么，主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圣灵引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去体会，体会怎么样圣灵用神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主耶稣说，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来。这个想起不是我们看到说，哦，这句话我喜欢，不是，是圣灵要叫我们想起来，圣灵要叫我们想起来。所以当圣灵叫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成为引导、指引和帮助。所以在一天中去体会它。所以有些人啊，常常会希望说，我灵修一段经文，我怎么样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它。我这样说，这是好的心意，但比较多的时候啊，只是一个光照跟提醒。但灵修的目的不单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实践这一句话，我比较想说的是去经历这一句话，经历它。这句话上帝给我们，我们体会了，我们去咀嚼它，我们去经历它，去感受它。如果我们想到的是怎么去实践它，比较有可能是我们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到它。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我们总要遵行上帝的话，但所希望的是保罗在讲到刚才一开始的祷告，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当我们讲到去实践它的时候，怎么样是让这个实践是靠着那一个复活的大能来实践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用经历它，而不是用靠自己的能力本事去做到它。好，所以帮助我们啊，能够灵修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思想，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思想的啊，我们有没有在意神国的事？我们有没有在意神家里的事？我们有没有在意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灵修总要有一个心，总要一个心，想要得着神的心，想要见到神的心。好，所以今天我们先讲到这边。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希望弟兄姐妹你开始啊，来操练这一个个人灵修。那么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可以从比较容易思想的啊这个啊经卷开始，那么从头开始 逐章逐节的慢慢的灵修。那么比较好来做思想的经文是比较有逻辑性的经文，所以呢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从保罗的书信开始，一个就是从福音书开始。如果你比较喜欢有画面的思想，你可以从福音书，因为它有比较多的主耶稣的故事。如果你比较喜欢在希望在这一个经文上意念上思想，你可以比较从保罗的书信开始做操练。记得一次只要一小段经文，只要一小故事的内容，然后慢慢的去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思想。那么我们来求圣灵引导跟开启，让我们去经历它，然后试着在你的笔记上面开始做这一个记录，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慢慢去体会圣经的话，圣灵怎么样用圣经的话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去经历它。你可以先试，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如果你们小组一起做，大家也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分享你怎么样去体会这段话成为你生命的粮，你真正的去感受到这段话语的比蜜还甘甜。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大卫他自己在诗篇告诉我们，你的话是比蜜还甘甜。主啊，但是他如何能够在那有限的经文里面就能够感受到，主啊，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因为大卫写这些的时候，他当时有了圣经就只有很少的这些摩西五经只有那么少少的一点点，主啊，他怎么能够感受到比蜜还甘甜的领受呢？我们知道这都是你自己圣灵在他生命中的开启和引导，让我们学习他体会这样的一个心，真真实实的领受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主你来保守赐福我们，让我们从当中得着，感谢主眷顾于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课上到这边，再见。